绑一条绳子，然后爬上来的时候拉一拉才行。因为这个敬拜的次序跟我以前的那么这个几十年来的都不一样，所以每一次来都稍微有点紧张紧张。本来就是对的，结果这一次又搞错了。我感谢神。啊，请我们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以弗所书。好，我们来教会敬拜，尽量带自己的圣经。啊，因为呢，这个荧幕上面是有，但是在讲道的时候呢，那我们都还需要照着圣经来讲的。刚刚我们读了这十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把这本以弗所书最最精华的那个信息把它描画出来了。这个精华的信息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就是一个字。以弗所书从很多的方面，大家都公认为这本书是神向人启示的最高峰呢，最高峰呢。神把我们从永远永远的过去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现在，同时也讲到永远永远的将来。整个神对宇宙的计划的蓝图全部都在这个以弗所书的里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六章经文，这个所谓的蓝图也可以说就是神的奥秘 mystery 奥秘。这个奥秘的意思就是说，神若不说，人从自己的智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人学习的累积都没有办法思想到的，那这个叫做奥秘。在这个短短的六章的里面，从亘古一直到永远的神的奥秘都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在六章的经文的里面。在这样子，你假如读这样的六章的时候呢，你发现有一件事情贯穿神的奥秘，贯穿神的蓝图，那件事情呢，就是讲到神的爱。在这个六章的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不少于20次讲到神的爱，至少有20次讲到神的爱。换句话就是说，有一件很铁定的事实，当你进到神，深入进到神的旨意的里面的时候，当你来了解神的最奥秘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爱，神的爱左右了他一切的计划、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旨意。神的爱左右了这他所有一切的事情。啊，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不感觉到神的爱，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埋怨神的爱，说：“哎，神啊，你假如爱我，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事呢？”啊，我们经常会忘记，我们会不了解，我们会否定。然而，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的爱左右了他的一切的行动、一切的计划、一切的旨意。换句话就是说，神是一位爱的神。他要我们的这个信仰，他要跟我们建立那个关系，是爱的关系。假如基督教称作是宗教的话，那么这个宗教呢，是爱的宗教。假如这个基督教是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基督教呢，是爱的关系。假如我们说这个基督教是讲到神对我们人的一个期盼，有一个很高的目标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说，那么这个基督教呢，那么就是爱的目标，以爱做目标的一个宗教。那么这个是以弗所书，你来接触这么短短的六章的经文，那一定是让你对神的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当然 知道爱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困难来定义、来讲，并且来讲得清楚。要讲神的爱，谈何容易？要明白神的爱，谈何容易呢？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第四节那边，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保罗也讲不清楚呀。他只能够用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形容词说神的爱呢？神的爱你怎么定呀？你怎么讲？你怎么去弄它的范围啊？我只能够说他是大爱，到此为止。假如各位圣经是打开的时候，请你们看第四章第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不要停啊，你要继续读下去啊。我告诉各位呢，我的肺活量不够大，所以呢经常要停的。而你们肺活量大的话呢，这里不能停啊。就是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不是说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不可以在这边停的。在这边停就好像是我们能够测量的神的爱，我们能够测量它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换句话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爱是让我们知道不了的，就是这个意思。要讲神的爱是何等的困难啊，即便是非常的困难，即便是讲不明白，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都还在那边努力的讲，实在的讲，殷勤的讲，认真的讲。当我们回到这本书的精华的时候，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灵感动保罗，在这么样的无能的当中，没有办法的当中，保罗用三方面尽量把神的爱讲出来，用三方面来讲神的爱。我在说这个只不过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对神的爱的一个讲解。爱是很困难的，很困难讲清楚的，也没有办法一个人用他的言语甚至他的热忱来说服别人来去爱别人，都没办法，爱也说服不了的。只能够一个人因着这个神借着保罗这样子的尽量讲神的爱，神的灵感动你，感动你的心，多一点，不但是领受神的爱，并且也愿意将这个神的爱能够发散到别人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种有限的当中，我们尽量来了解，从三方面来了解神的爱。第一，神的爱把我们从最最糟糕无望的情况的底下救拔出来，换句话就是说，神的爱叫我们得生命，这个是神的爱第一方面，最最伟大的爱，最最伟大的爱，把我们救拔出来，这个就是神的爱。或许有人会以为自己像我这种人，这么好的一个人，条件这么好，能够被神拯救，实在是让神沾了眼光吗？或许有人会觉得我这么好的人呢、或许是说像我这么能干的人，能够来你们教会，那么呢
侍奉啊，真是给教会一点面子看了。或许我们会有这样子自我的思想，但是当我们来接触这个神的爱的时候呢，首先告诉我们，照着你我我们的本相，我们是落在是何等悲惨的光景里面的人，我们是最最无望的。请各位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死不只是讲到说啊，心脏不跳，没有脉搏了，脑波没有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最最主要的死。圣经里面最最主要的死乃是第二节，那时他给我们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死。圣经里面的死是第二节那边，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我们虽然是死了，然而我们非常的活跃。那个活跃在神面前是死的，那个活跃的特点是什么呢？三方面，第一，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在神眼光当中，这个是死人。这个随从的意思就是盲目，人云亦云，世界怎么潮流是如何，我们就跟着潮流走，就跟着潮流走。世界有什么观念，我们也是有那样观念。世界有什么价值，我们也是以那个价值做标准。圣经说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呢，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无知，根本不知道神的原则在哪里，神的标准在哪里，神的用意在哪里，神的爱他的期盼在哪里，根本不知道。所以呢，是死的，是死人。不但如此呢，他不但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并且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到底这个空中掌权者，在这个空气当中，这个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呢？那个人呢，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有一个邪灵，这个邪灵呢，在那些抗拒的人、悖逆的人的心中，在那边运行着的。那个邪灵呢，就是在这个空中掌权的。这个空中，那个邪灵在掌权。那么在这个掌权的时候呢，那我们呢是顺服这个空中掌权者的。当我们顺服这个空中掌权的时候呢，那我们心里呢也慢慢引起悖逆的心态。因为这个邪灵呢是悖逆神的，抗拒神的，抵抗神的，批评神的，我们也慢慢觉得神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什么要根据他的原则呢？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我有自主权，我可以主张，我何必照着圣经来行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顺服呢是自己愿意的哟，你决定的哟。刚刚那个所谓的随从今世的风俗是盲目的哟，是被潮流带着走的呀，那个是随从吗？现在是顺服了，你同意？是的，我要背你，我决定背你。神说死在过犯罪恶，这个是死人条。虽然很活跃，我们活得很好，可能人人尊重的、尊敬的，可能我们也很享受的，很有所谓的现今的这个 security， 还有 enjoyment 啊，享受啊，还有甚至某一个程度的那种奢侈，我们还不错。但是神说你随从了， 你顺服了，那么是死在过犯罪的当中。第三方面，继续下去，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这个他们就是死人的当中，我们当时候呢也都是在这些死人的当中，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是放纵了，刚刚是随从，紧接下来是顺服，现在是放纵了。这个放纵呢，就是好像这个水坝把这个闸门打开，然后那个洪水呢就发泄下来，泄下来，这个叫做放纵，就是到了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掌握了。你虽然知道，但是呢，你被拖着走了，你想要逆流，你都没办法。这个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私欲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变成私欲来掌握你，你的愿望来掌握你，而不是你掌握你的愿望，失控。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主人。当时候我们在悖逆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为什么要顺服神呢？我是我自主权。到了现在已经是失去了自由，你已经被捆绑了。多少人因着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为着好玩，这里试一试，那里试一试，到后来呢，上瘾，你想要自拔都没办法，已经失去能力了，被自己的欲望所掌握。好像已经上了这个钩子了，整天被自己的私欲所鞭策。我听到好多人在讲，他说：“啊，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等到退休之后再说。”你退休之后还是这样被捆绑，还是被私欲所操纵。你以为退休很好，退休更麻烦。假如你现在方向不对的时候，你退休的话呢，更加被私欲所带着走，更加的没有意义。多少人一退休就生病，退休就命短，还是每一天工作好一点。你们还算蛮顺、蛮幸福的，每一天都有工作，感谢神。但是呢，你千万不要死在过患罪恶当中，千万不要。他说了，我们当时都是这样子，你们以前呢都是如此的，但是现今呢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一个人落在这样的一种三管齐下的邪恶的里面，这个人是何等凄惨，何等有多么的讨厌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专家，我们以前都是死在过患罪恶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验的。在这样的一种顺从并且随从并且顺服并且放纵的底下，我们很少有感恩的心。别人帮你做一件事情啊，你口头上说谢谢，明天就忘记。等到别人得罪你一件小事情，你三辈子都记得清楚。啊，这个就是死在过患罪恶当中。不感恩，经常埋怨，埋怨的意思就是自我中心。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是最厉害的，我们是中国，所有的国家我们是最中心的。那么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名字呢，那么这个中国呢，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这个个人呢，我们是做中心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全世界是会绕着我来转的，整个公司也是绕着我来转的。我经常告诉这些在去上班的人，我说啊，公司没有你啊，地球还在转呢。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中种啊，我们不是的。死在过犯罪哦，罪恶当中呢，不感恩，经常埋怨，总是我的条件没有比别人条件好，并且呢，我们骄傲，哦，说要悔改，而悔改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那我从来不需要悔改的，我是正义的人，啊，这个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藐视神，藐视神的福音。这么难得被爱的人，难得领受爱的人，神竟然用大爱来爱我们，把我们从死亡的当中把他救拔出来，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永恒生命的一个活人，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奇迹啊！何等大的！神的大爱，第一就是给生命，给生命。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在英国国会议员有一个人，他的背景是很卑微的，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的父亲都是开煤矿的，整天黑麻麻的。那到了这个孩子呢，他发愤图强。认真读书，终于成了国会议员，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从矿坑到国会，哇，这本书呢轰动一时啊，给人很多的鼓励。我想说，像这样的一本书，能够鼓励别人，那么你回到圣经里面来。这些信主的人，从死亡到永恒到永生，从地狱到天堂，这个距离岂不更大吗？比矿坑到国会，这个距离岂不更大吗？难道这样的一种大爱感动不了你的心吗？冲击不了你的心吗？我们曾几何时向神表达说：“神啊，我爱你。”曾几何时，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在言行的当中，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曾几何时说：“我愿意这么做，是因为主爱我；我愿意服侍，是主爱我；我来聚会，是因为主爱的感动。”啊，不是因为这一次没来，牧师就打电话。哎呀，为了要让牧师不打电话，所以呢，我们就来聚会算了吧。都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因为呢，他爱我们的大爱。保罗只能够讲到这里啊，爱再下去讲不下去了。他只能够告诉你说，神的爱把我们从死亡的里面。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把我们救拔出来。这里告诉我们：然而第四节，因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本来是死的，现在是活的。现在我们已经脱离了那种随从，我们也脱离了那种不对的顺服，我们更加脱离那种无奈的放纵，所以呢，我们是活的。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我们已经脱离死亡，进入生命。这个是神的大爱的第一个，神的大爱的第二方面，一讲到这个脱离死亡进入生命呢，那么呢，一定要紧接着下去的，那么这个生命是站在什么地位呢？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位置，站在什么地位呢？假如我们紧接下去，在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 天上。这个坐在天上就是你的地位，你的 position， 你的地位啊。神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出来，赐给我们生命，并且又往上又扔了一把，把我们放在与基督同样的那个位置上面，叫我们坐下来。所以这个救恩，神的大爱，把我们从富无穷的，不是救到零，这个零呢是谁呢？就是亚当夏娃刚被创造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吃到生命树，但是他们在无罪状态，神要考验他们，你是要落到无穷大，富无穷大呢，还是要进入正无穷大呢？亚当在中间位置，无罪状态，他们有一个选择，但是他们选择堕落。今天我们蒙的救恩，不是从堕落、负无穷大被拯救到零无罪状态，让你有选择。No， 不是的，不是的。今天的救恩把我们从负无穷大一下子高射炮就。远远超过亚当跟夏娃的位置，那种无罪状态的位置，我们就进入到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得了神儿子的地位，神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地位。这个是神的答案，他不必这么做，他也可以把你我放在这个亚当的位置上面，然后考验考验你说啊，这个禁果不能吃，那么看看你吃不吃。我跟你说，假如神考验我们，我看我们今天能够参加波饼的人是不多了，可能我们老早又是得罪神了，又掉到富无穷大去了。但是神没有这么做，神不这么做，神把我们从这里，然后呢一扔一把就扔到这个正无穷大，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就站在与基督或坐在与基督同等的位置上面。圣经用这个坐这个字是有它的道理的，坐表示是一个地位啊，就好像那个王子要接续他爸爸的这个王位的时候，那么呢在这个朝廷，那么他就慢慢走进来，然后呢人家就把这个皇冠放在他的头上，然后呢他就往上又走了两个台阶，然后呢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呢，哇，当时候呢才是这个国民都说哦，这个国王万岁。他不坐下来还没有，他还没有那个地位，这个就是坐着。不只是我们得救，你得救之后呢，你是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一个稳固的地位。就好像你人家请你客，那么你到了之后呢，那个主人呢就把你带到这个贵宾席，然后你坐下，哎，可以开动吃饭了。你还没坐下还不行呢，这个坐下呢表示地位的稳固。到底这个地位是什么地位呢？首先这个地位就是一个关系肯定的一个地位，我们跟神，神跟我们是父跟儿女的关系，这个是坐在的，这个是肯定的。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蒙恩得救，我们就是永远的得救。当然有人把这句话乱用了，一次得救，既然得救我不就可以乱来了，既然得救啊，一次得救永远犯罪，这个是错误的。一次得救，真的得救，你跟神建立起父跟儿女的关系，永远得救，不会再失落。 耶稣说父所交给我的羊一只也不是，不可能。关系上面的一个稳固坐在天上，这个是神的大爱，让你的蒙恩得救没有怀疑，有所保证。假如那个蒙恩得救是真的话，不但是关系的稳固，并且呢也是神丰富的稳固。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交在我们的手。保罗写信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说神一切的丰盛，这个丰盛就是神有多大他就有多大，在你的思想里面他有多大就有那么大。神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就是实实在在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给了耶稣基督，我们也在基督里得了丰盛。当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神一切的丰盛。基督徒千万不要再经常有那种思想是不得已不得已不得已，不得已就是没有办法，在主里面都有办法。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神一切的丰盛，没有那种走投无路，基督徒没有那种走投无路，在主的里面总是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是我们神给我们坐在天上是稳固的，没有怀疑的。有人问说，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有这样子得救的确据呢？我说神的话是第一最高的确据，神的话如此说，所以我们如此信，其他没有，其他都是旁证，你的经验别人的评判那个都是旁证，那个都是旁证，最最重要的乃是这个。因此神把他一切的丰盛，神把我们跟他的地位都稳稳固固的赐给了我们，这个是神的大爱，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所以呢，在这个第五节的结尾那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都是神的恩，人做不到，人做不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着的地位，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就是在永恒的过去，就是在亘古，神老早就已经看见了，因此他就在那边呼召我们，他对我们的呼召老早就预备好了，叫我们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蒙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的，这样是这个盼望呢，是何等的伟大的一个盼望。神的呼召实在是太伟大的呼召，在永恒的将来，神要把他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他要把他的一切的丰盛都为我们来存留的，好像说从父亲那边得着最最丰富的遗产。圣经不做遗产，圣经叫做产业。在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过去跟永恒的将来当中，就是今天你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神说他把那神复活的大能都赐给我们，就是神的丰盛赐给我们，叫我们今天能够用，我们好好的来用神的恩典，没有走投无路的，没有走投无路，没有一件困难的事神解决不了。 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困难好像一个小铜板一样，把它拉得太近了，近到一个地步，我们神的那种光明的阳光我们看不见，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芝麻小事，把它挪移到我们的眼睛的前面，用这么芝麻小事的困难，把神那么伟大的丰盛完全都遮盖住，忘记了神的救恩不但是让我们得到生命，并且呢让我们得地位。你今天因着神的大爱，你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坐在这样的一个天上的地位的上面，这个是神的大爱。第三方面，神的大爱不但是给生命，不但是给地位，并且神的大爱还给托付。托付英文叫做 mission， 责任的意思。神给我们责任是神爱我们，你知道吗？一个人的生命的用处，他的价值，他的价值就是等于他的用处。换句话，我们的价值是决定在我们的用处。一个生命它没有用处，那么它没有价值。一件东西它没有用处，那我们说把它丢到垃圾坑里面吧，因为没用处。没有用处的东西没有价值。神不但是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地位呢，又给我们有用处。照着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七节结尾，他为什么叫我们一同坐在天上呢？就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神为什么叫我们得这个地位呢？就是要将神的爱，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那个恩慈，或是所施的那个恩典，或者是所施的那个大爱，要叫我们把神的爱能够显明给后来的世代来看。我们有一个责任，也就决定了你我生命的价值。如何能够把神的爱显明出来给别人看，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是神所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批评，我们的责任不是看清，我们的责任不是定罪，我们的责任也不是漠不关心。神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地位，乃是要叫我们把神的爱能够表明出来给别人看，让别人知道说，哦，原来神是那样的有一位有爱的神，就是这样子。保罗自己他在他一生要结束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他的子弟，他的最最疼爱的一个接班人，他告诉保罗说，告诉提摩太说，然而神，我既然在神面前蒙了怜悯，因为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人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恩典、怜悯，要给后来得永生的人作为一个榜样。原来神爱就是这么爱的，你看我就知道神是这么爱的。神要我给后来的人作为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呢，就是告诉大家说，神是如何的用他的爱跟忍耐跟恩典，那么来爱世上的人。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呢，在第九节那边， 告诉第十节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杰作的意思 ，masterpiece。你我们这些得生命得地位的人，都是神精心的杰作。既然是神精心的杰作，那么就有神精心的期盼，要我们。叫我们要行善，就是神在设计我们的时候，在精心制造我们的时候，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这个成了你我在神面前生命的价值，要不然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不被神用，没有价值。我说一个人啊，在这个在这个大公司里面，那么被这个总裁弃用，啊，我说就是这人真棒，不错。但是，假如他被总裁弃用，但是却神用不上，我说这个是最大的关系。一个人若在公司的总裁的面前，总裁用不上。但是在神面前，神却重用。我说这个人真是在神面前是尊贵的。弟兄姐妹，神用得着你吗？神用得着我吗？到底我的生命的价值在神面前的天平称一称？但以理告诉伯沙撒，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儿子，但以理告诉伯沙撒说，你的生命在神面前一称比空气还轻，你做王好厉害啊，生杀大权，全国的这个财富都在你手中，然而在神的手，在神的天平一称比空气还轻。哦，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神的爱，神的爱也不是那种很表面上面的拍拍肩膀说啊，神爱你，神爱你，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保罗讲都讲不清楚，保罗只能够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用最最简单的三方面，神的爱叫你的生命。神的爱叫你的地位，神的爱叫你有用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神的大爱，我们能够生活在神的爱中，并且呢，成为神的爱的一个表达神爱的人，或者是说神的爱的一个榜样。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故事，好，我觉得每一次读到那个故事呢，我自己心里暗暗的都非常的感动。我总是向主求，我总是向主求，主啊，我假如能够像这样的一个人，求主你帮助我，我所接触的人，我所服侍的教会，希望呢，弟兄姐妹能够像这个人一样。这个人呢是一个姐妹，当彼得住在这个吕大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那边碰到了一个人，一个年长的一个女信徒。这个女信徒呢，她信主了之后呢，那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资源的。当时候的女人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姐妹不一样，他不能做工，没有地位，没有教育，不能上课，不在算人数，在算人数的时候，那么这个女人不算人数的。当时的社会是如此。那么这个姐妹呢，年长的、年老的一个姐妹，那么她信主了之后呢，她什么都没有，她什么都没有，她只是想说：神啊，你爱我，你爱我，请你让我做爱的一个榜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彼得在吕大在约帕，那么他到了这个吕大这个地方， 人家来找他呢，人家来找彼得说啊，我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女信徒已经死掉了，我们都非常的伤心，彼得啊，请你赶快来我们这里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没有。所以呢，彼得就赶快赶过去。圣经描述彼得赶到这个女信徒的家里，这个女信徒呢叫做大比大，翻译起来就是多加的意思，多加斯，多加。彼得到了这个多加，人家带他到楼上去，大概是住在阁楼吧，在阿吉的有一个小房间是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彼得上去的时候，他一看，到处都是挂着主。他还活着的时候，用他绝无仅有的一点点的钱，可能是节吃省用，可能是营养不足，那么呢节省出一些钱出来，买了一些材料，为着他周围的那些所谓的需要的人，那些需要的人可能都比他还富有的说不定呢，为他们有需要的人织布。有人生孩子，那么他织一件毛线或织一个手套给孩子用。有人呢到冬天的时候呢，那么没有毯子，那么他来织一块毯子给别人用。在他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他送给的，因为呢他死掉之后呢，人家拿来这么挂在这个墙壁上面来纪念他。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杰作。他感受到了神的爱，他跟神没有计较，他也跟弟兄姐妹没有计较，他没有说我自己都不够用了还给你啊，他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爱里没有计较，在爱里不计算，在爱里没有埋怨，没有怨言，在爱里只有一个感动，他有需要那我就给他，他要饭我就做一顿饭，没什么，有什么了不起，我能够做就做，没有，完全没有。弟兄姐妹，你们要回去读读那一段短短的经文。讲到这个大比大，就是多加，一个年长的信徒，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成为爱的一个标本。他过去之后，他死了之后，人家就是纪念他，就是一个神的爱的一个表达，他是神爱的一个代表。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今天这个善行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关怀人的属灵生命，还没有信主的你就为他们祷告，不必花钱吧。假如说你觉得你钱不够用的话，至少可以为别人的信徒祷告。善行的第一个，你关怀别人的灵命；第二个，关怀别人的生活。至少总是还有几分钱一个花的，可以帮助人吧？就是这样，能够帮助就帮助。这个成为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感谢神啊！这个是神测不透的大爱啊！让我们一起祷告，来帮助。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即便我们有所不了解，我们有所不可理喻的地方，但是你总是爱，你永远不离开你的爱。即便你有管教，即便你在我们身上有考验，也是为着爱我们。即便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的倒霉， 我们在这个倒霉的当中，我们还是发现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如何能够辜负你的爱呢？但愿这段经文能够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神的爱里面，让神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冲击，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变，我们的价值观也有改变，我们的追求也不一样，我们的向往也不一样，我们真是要学习爱主更多，也爱主的教会，也爱主的百姓，让神的爱借着我们，借着你的教会，能够在这个社区的当中能够发扬光大。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我们是回应神的爱而已。但愿我们既然都领受了饼跟杯，神的爱是这样子的被我们吃在嘴里，喝在心里，主啊，让我们真是有神的爱的流露。我们这么祈求，表达我们的心意，求神为我们成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